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17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五角大楼要求中国立即归还被劫走的无人潜航器，而中国在星期六就表示，中美两国军方正在就中国海军劫走一艘美军的海军无人潜航器一事得到妥善处理而进行接触，这个是两国军方之间多年来最严重的事件之一。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今年9月就黑客入侵民主党电脑的系统的指称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交谈，之后这个活动就再没发生。
I felt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ensure that that didn't happen。
奥巴马说他觉得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直接了当地对他的对手说要他罢手，否则就会有严重的后果。叙利亚阿勒颇平民的疏散工作陷入混乱，土耳其公车旁发生爆炸，有13个人死亡，48人受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要求中国立即归还中国海军劫走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这份声明，在12月15号，美国海军的包迪奇号海洋测量船的无人潜航器在菲律宾苏比克湾西北大约93公里处，根据国际法进行例行的测量活动。在包迪奇号正在回收无人潜航器的时候，中国海军的922三型，北约代号为大浪三型 AS510号打捞救生船放出一艘小船，将这个潜航器是非法挟走。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归还无人潜航器，并且保证这类行为不再发生。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海军上校杰夫·戴维斯说，这个行为不符合国际法，这个肯定不是美国所认为的与中国专业军事水平相称的做法。他说，包迪奇号海洋测量船正是准备收回两个停止运行的无人潜航器，其中一个被中国海军船只劫走。刘维斯说，他们多次设法通过舰桥无线通话设备与中方联络，要求归还无人潜航器。中方亦都承认是收到信息，说明舰桥无线电通讯设备并没有问题，但中方对美方的要求置之不理。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没有说明他们为什么要抢走这种零售价值约150,000美元的无人潜航器。据戴维斯说，中国船只离开的时候只是向美国海军船发出了一条通讯，说他们正在恢复正常运行。五角大楼的声明说，这个无人潜航器是享有主权豁免权的美国政府的财产，他们要求中国立即归还，根据国际法履行他们的一切的义务。包迪奇号隶属美国海军海上运输司令部，是非作战的船只，船上是文职人员。被劫走的水下潜航器属于一个收集海洋勘测资料的非保密专案，这些资料包括含盐度、温度和水中能见度等。这类的资料说明美国军方充实声纳的资料，因为声波是会受这类的因素影响。而中国在星期六表示，中美两国军方正在就中国海军劫走一艘美国的海军无人潜航器一事是得到妥善处理而进行接触，这个是两国军方之间多年来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中国外交部只是用一句话作出的答复，没有详细说明双方正在是怎样磋商，也没有说明中方为什么要劫走这艘无人潜航器。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在正在向他们的传真发送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根据他们的了解，美中双方正在通过军方管道为妥善处理此事而努力，而中国国防部未有立即对此事作出答复。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今年9月就黑客入侵民主党电脑系统的指称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交谈。 之后这个活动就再没发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举行了每年一度的年尾的新闻发布会之后发表了上述的评论。他说由于大选前的政治气氛高度紧张，因此他的政府小心谨慎地不作出有关黑客入侵影响方面的结论。他说他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保不在大选前夕对选举的公正性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为他们作了泄密者要做的事情。当被问到他是否认为应该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败选归咎于黑客的入侵的时候，奥巴马没有直接作答。他说他不会让华府的众位的评论家就此大做文章。奥巴马说他今年九月在中国的一个活动上和普京进行了交谈，对他说停止干预美国大选。
I felt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ensure that that didn't happen was to talk to him directly。
奥巴马说他觉得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直接了当地对他说应该要就此罢手，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果。他说在他和俄罗斯领导人谈话之后，美国官员再没有看到有干预选举的证据出现。对于叙利亚阿勒颇市东部平民的撤离的工作暂停应该是由边个负责，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报道。目前还未清楚该市厌倦战争的平民能否再有一次撤离的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对阿勒颇出现的恐怖行为进行了谴责，他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能够靠杀戮得到他的政权的合法性。星期五在该市部分地区出现爆炸声和枪声之后，叙利亚政府暂停了撤离的工作。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相互指责对方是违反了脆弱的停火协议。据土耳其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一枚汽车炸弹在土耳其中部的一架公车旁边发生爆炸，至少有13个人丧生，48人受伤，其中大多数受害者是士兵。医院的负责人说，发生在开塞利市的这宗爆炸摧毁了一架运载下班的士兵和平民的公车，袭击是发生在一间大学的校园附近。目前还未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持续两日的对话。对于两国从二战时期开始的领土争议这个重大分歧，这次对话并没有带来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两位领导人星期五在东京会面，他们之前一日对话地点是设在日本西南部的一个温泉度假村。在日本首都东京，警方确保民族主义者的抗议活动远离峰会的地点，示威者要求俄罗斯归还西太平洋的南千岛群岛。二战结束的时候，前苏联军队占领了该个群岛，迫使到岛上的17000多名的日本居民是逃离。由于群岛的归属权一直存在着争议，两国一直未能够达成战后和平条约。在东京，日俄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一项可能的和平条约，并且一致同意促进经济合作可以帮助创造条件，以期在未来就群岛主权问题达成一些协议。在领导人会面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如果缺乏信任，这个目标就无法达成。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两位领导人在星期五签署了68项的协议，其中很多的集中是在能源开发的领域。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成立了一支总额1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促进两国的经济合作。俄罗斯能源企业洛亚泰克宣布已经就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和日本的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以及是远雄株式会社签署了协议。东京的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柳斯汉姆表示，日本一直试图利用承诺在俄罗斯进行大笔经济投资换取争议群岛的回归，但是莫斯科一直不愿意妥协。柳斯汉姆表示，归还一片从战略地理位置来看对俄罗斯国防很重要的领土一直会是困难，而且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这些群岛是俄罗斯在战争当中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人民才得利。 千岛群岛位于连接俄罗斯和帕西菲卡市的关键运输通道附近，而且该个水域有着丰富的商业捕鱼资源，以及是潜在的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普京总统表示，俄罗斯可能会放宽日本公民探访千岛群岛的限制。一位克里姆林宫的经济幕僚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和日本双边在峰会期间将会就两国在争议群岛可能的联合经济活动发表一份声明。这位幕僚还表示，任何活动都必须基于俄罗斯的法律。首尔世宗大学的一名日本分析师游地保板认为，争议群岛上面的居民支持某种意义上的妥协，只要可以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是投资。游地保板表示，大部分住在岛上的居民愿意进行联合经济活动。日本提出在四座被俄罗斯控制的岛屿开展联合经济活动，遵照俄罗斯的法律或者是建立特别法律来管理。不过，一名日本份人重申，日本的政策即是任何联合经济活动不得违反东京对这些岛屿的法律主张。俄罗斯去年宣布计划在千岛群岛建设军事基地，连同四个北极基地一起，是普京总统在这一个地区建立俄罗斯军事存在的计划的一部分。东京就争议领土的军事化问题对莫斯科表达担忧。一位日本官员说，两国领导人星期四强调恢复安全对话的重要性。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之后，美国和其他的七个峰会的成员国对他是实施了经济制裁作出回应，而此后部长级别的安全对话就中断。俄罗斯据报道，在过去十年里面增加了超过6000亿美元的军费支出，进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包括部署新的核潜艇、喷气机以及是直升机。日本和俄罗斯发展更加紧密的联系，可能会破坏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
I think it's more China, the Japanese trying to hedge their bets against the Chinese, and perhaps.
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纽斯汉姆表示，他认为更多的是日本试图缓冲他在对抗中国这个问题上面所下的筹码。这个可能在过去四或五年期间，中俄两国不断发展的国防关系当中敲出的一道裂痕。自2012年起，中国和俄罗斯已经举行了五次的联合军演，其中包括今年九月，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一些邻国存在领土争议的水域进行的一次联合海军演习。纽斯汉姆表示，由于俄罗斯向和中国在一些问题上面对抗的印度以及越南出售武器，以及是莫斯科和北京互不信任，两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复杂。东京和北京都声称对东中国海的一座岛屿拥有主权，两国谴责对方进行挑衅性的军事行动，包括战机在太平洋上空的近距离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中国因素正是推动俄罗斯拉近和日本的关系。分析人士说，与中国合作当中出现的失望，以及俄罗斯期望突破国际孤立，都导致莫斯科更多面向日本。与中国不同，俄罗斯社会并不将日本看成为是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15至16日访问日本，是在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之后首次正式访问西方大国。普京在一年之前曾经到过意大利，但是那次访问仅是出席国际博览会。普京两个月之前曾经准备访问法国，克里姆林宫亦都想藉此针对俄罗斯能够突破西方孤立大力宣传一番，但是法国领导人当时拒绝会晤普京，除非双方能够讨论叙利亚问题。陷入尴尬的克里姆林宫只好宣布搁置普京访问法国的计划。在西方大国领导人回避接待普京的背景之下，普京访问日本被认为是俄罗斯针对西方外交的一次重要的突破。二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和日本尚未签署和平条约，两国关系亦都面临领土纠纷的困扰。正如事先很多分析预测的这样，普京这次访日在这两大问题上面并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 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俄罗斯和日本继续拉近关系，而中国因素是俄日走近的主要的推动力。分析人士说，对日本来说，如何应对来自中国威胁，目前已经比解决领土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日本期望在它和中国的对抗之中，俄罗斯能够保持中立，俄罗斯亦都刚刚好看准了这一点，对此利用。俄罗斯前驻日本大使帕洛夫说，安倍是日本政坛中目前为数不多的具有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的领导人。普京访日使到俄日接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扎说，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苏-35 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这些在苏联解体之后20多年的俄罗斯对华外交之中极其罕见，亦都显示在中日对抗之中，俄罗斯并不是那么保持中立。不过他认为在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冲突当中，俄罗斯亦都向亚美尼亚提供先进武器，譬如向亚美尼亚提供了伊斯康德二战术导弹，但是俄罗斯仍然在这两个国家冲突之中保持中立。俄罗斯和西方交恶之后，更加密切和中国的关系，期望中国的资金和投资能够取代西方，甚至在中国的协助之下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但是中国在俄罗斯投资仍然是很少，俄罗斯的很多期望现在都已经落空。俄罗斯目前面向日本期望依靠能够和日本加强关系来到弥补和中国合作的不足。俄罗斯安全防务专家卢津认为，莫斯科不想自身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而是期望在中日韩等国等等的亚太国家之间周旋，令到日本等国进入远东形成与中国相竞争的局面。卢津引述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在2013年开始增多，2014年达到高峰，但是这个之后大幅下降。日本目前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比中国略少，他又认为和日本拉近关系不单只能够提升日本投资人对俄罗斯的好感，如何对待俄罗斯问题上面分裂西方国家，同时更能够达到平衡中国，避免俄罗斯外交过于倒向依赖中国的地步。普京访日之前，俄罗斯特别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亦都就是日本认为的北方四岛上面加强军力，部署了更先进的防空和反舰导弹。这个举动显示俄罗斯不想在争议领土问题上面对日本让步的决心。俄罗斯过去曾经一度反对归还北方四岛之中的任何一岛，但是俄罗斯的立场最近松动。外长拉夫罗夫几个月之前曾经表示，在俄日签署了和平条约之后，俄罗斯准备和日本讨论转交北方四岛之中的色丹和茨姆群岛的问题。苏联和日本在1956年签署的联合宣言当中，苏联当时曾经想向日本归还这两个岛屿，但普京多次强调日本应当更多地来俄罗斯投资，加强两国的经济往来，为解决领土问题营造气氛。卢津又认为，俄罗斯在领土纠纷问题上面采取了灵活的立场，俄罗斯仅仅在北方四岛之中的国后和泽竹群岛两个地方增强军力，这些为俄罗斯未来归还其余的两岛以及和日本合作和讨价还价打开了窗口。卢津又说，中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投资的时候，俄罗斯担心并且设立各种的限制，但俄罗斯对待日本投资就较为放心，并没有好像针对中国这样的限制。俄罗斯甚至希望利用主要为向中国出口天然气兴建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来到都向日本供应天然气。分析人士说，和中国不同，俄罗斯社会并不将日本看成是威胁。学者马卡尔金说，中国一直想参与罗斯石油公司的私有化，并且在公司董事会之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俄罗斯最近出售罗斯石油公司 19% 的股权交易和中国无缘。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洛夫说，俄罗斯和中国不断举行各种联合军演，日本不愿意看到俄中日益密切的合作可能针对日本。他又说，俄日双方目前都感兴趣提升双边的关系。
Россия и Япония, они
基斯塔洛夫說，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宮之後，俄羅斯和日本的關係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這個之前，梅德韋傑科擔任總統的時候曾經訪問過南千島群島，引起日本的憤怒，這樣使到俄日關係當時大大向後倒退。俄羅斯前副外長庫納扎說，新當選美國總統川普會要求提高美日同盟之中日本方面的貢獻，日本可能會大幅提高軍費開支和增強軍力。在這個新的形勢之下，通過和日本拉近關係可以避免日本增強軍力的舉動，主要針對俄羅斯。以上是美國之音白話莫斯科的報導。
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宣布提高联邦基金基准利率，这个是联储局自从去年12月以来的第二次加息，亦都是10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在美国的一位经济专家认为，对于中国来讲，联储局加息将会导致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中国的资本外流压力增大，但他表示这个或者能够逼中国进行经济改革。是不是美国针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星期三美联储正式是加息，在为期两日的美联储开放市场委员会结束之后，美联储主席耶伦在记者会上面就是宣布。耶伦表示，在今日开放市场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范围提高 0.25 个百分点，由 0.5% 到 0.75% 的利率区间。而在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已经预测美联储在12月加息，加息的幅度是在 0.25 个百分点。不过耶伦还宣布美联储还计划在2017年加三次息，超出分析人士之前有关加息两次的预测。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加息将会促进美元走强，美元资本回流美国，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很多的货币造成冲击。总部在华盛顿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一个短期直接影响是人民币相对美元进一步贬值，给予中国持续一年多的资本外流造成更大的压力。
耶伦说，这个加息的背后是因为他反映的是美联储对美国经济有限。
钟伟峰表示，
在
耶伦的讲话当中，加息背后反映的是美联储对美国经济有信心，这个是对中国资本外流不是一个好好的消息。并且2017年过了年底，中国居民每年向境外汇出50,000美元的限额又会重新开始计算，这个对2017年人民币外流压力是更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几个月以来不断地走低，中间价几度跌破 6.9 直逼7的关口。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已经是连续5个月下降，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1月的外汇储备减少将近700亿美元至 3.051 万亿美元，是今年1月以来降幅最大的一个月。为了缓解资本外流的压力，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新的资本管制措施，其中包括严格限制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海外投资。另一方面，钟伟峰表示，美联储加息以及资本外流亦都不利于中国的股市以及楼市。
如果资本再继续外流的话，那么原来在
钟伟峰表示，如果
资
本再继续外流的话，咁样原嚟，比如在2016年投资在中国股市以及中国楼市的资本，一部分可能就会流到美国，而这个对于中国股市新开始的深港通，以及是冇几耐之前开始的沪港通，对外资进入中国亦都唔系一个有力的消息。不过钟伟峰认为，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预期以及中国资本外流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倒逼中国进行经济改革。钟伟峰说，中国政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制定了下一个5年计划，其中将经济的年平均增长定在 5%。 如果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理论上既可以通过货币以及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亦都可以通过减税以及减少政府管控经济等改革的措施。他还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第一种方法是很难凑效。
中国政府制定了这样的增长目标，它如果是实现不了的话，
钟伟峰表示，中国
政
府制定了这些目标，如果实现不到的话，在政治资本上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在面对美元升值，中国是不是更可能采取他们之前讲过很久的 但是一直是未有做过的供给侧改革，钟伟峰觉得这个反而是有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下午宣布加息四分一厘。摩根士丹利新型市场投资业务负责人鲁奇尔·马尔马说，由于资金外流的巨大压力，中国将会成为联储局加息的唯一最大受害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马尔马解释说，中国有太多的资金等着流出，现在看到今年的1月和2月的交易情况导致了全球恐慌，如果这种情况再度出现的话将会极为严重，唯一能够保证中国达到增长 6% 目标就是继续借贷。他说，但是中国正在失去借贷能力，因为资金流出中国，中国没办法为增长留住这些资金。而据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说，中国当局正在勇敢地面对联储局的加息决定，但这个可能是北京保护的最差的一个秘密。中国的决策者正在急切关注着联储局决定可能带来的影响。有观察人士说，联储局加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减少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的。在2015年12月联储局加息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曾经创下减少了1079亿美元的纪录，而且2016年1月份又减少了994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在今年的春夏季有所缓和，部分的原因是联储局保持了美元政策性利率不变，亦因为北京对他们的经济和金融健康的关注而作出了努力。但最近几个星期，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是加速下跌，今年11月成为自从今年1月份以来单月外汇储备减少最快的一个月。不过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并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唯一压力。国家兴衰这本书的作者夏尔马说，纵观经济发展史，唯有一个因素可以预测一个国家是否陷于麻烦，这个就是国家的债务。夏尔马说，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为了维持增长而大量举债，中国过去五年累积的债务相当于经济总量的 60%。 他说，这个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重要经济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大债务。夏尔马又表示，如果以美国作参照的话，当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发生的时候，3美元债务产生1美元的 GDP 增长，但是中国现在要用4美元的债务产生1美元的 GDP 增长。很多人说，中国的情况并不一样，虽然债台高筑，但都是内债，外债很少。又说中国的情况独特，债权人和债务人是同一个实体，不过只是将钱从左袋搬到右袋。但是夏尔马就说，虽然是这样，中国早晚都将会为此付出代价。他表示，今日中国的情况令人感到惊讶，他们压下一个泡沫，然后升起了另一个泡沫。夏尔马又说，现在看到去年夏天股市大崩盘之后，中国就说要做房地产市场，中国的房屋价格过去18个月暴增了 30% 至 50%， 中国货币的流通量现在大过美国的流通量，资金急于外流，过去谈论的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现在都全部都改变，基本上就是出台一堆措施去阻止资金外流。英文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加紧控制资本外流，使到中国大陆的公司更难获得外汇。中国还加强了对向境外汇款的监管审查，停止大额度的境外投资交易的审批。报道说，中国的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的红心已经遭遇挫折，因为离岸人民币市场变得越来越小，活动越来越少，在贸易支付和结算当中的使用人民币的愿望已经减弱。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激化方式 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香港支联会发起释放刘晓波一人一赏运动，赵威起诉任全牛名誉侵权案撤诉，江天勇被刑事拘留，他的家属怀疑他被酷刑和被认罪。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支联会星期六下午发起释放刘晓波一人一赏运动，要求中国中央政府立即释放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支联会下午两点在香港湾仔举办一人一赏释放刘晓波启动仪式。支联会在街头摆了摊位，并且在摊位旁边放了一张由照片堆砌而成的空凳的海报，呼吁市民到摊位拍照支持这个运动。参与启动仪式的市民拿着释放刘晓波的纸牌，高呼停止迫害楼下、零八宪章无罪等口号。参与这次一人一赏运动的包括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中国维权人士滕彪以及香港立法会议员等人。支联会说，希望这张的贴面的照片的空凳拼图会越来越大，代表着越来越多人支持刘晓波。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虽然刘晓波在狱中，但相信他会知道外界对他的声援。刘晓波在2009年12月25日因为草拟和联署零八宪章，被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直到今年还有4年牢狱的生涯。支联会将会继续在香港街头摆摊位，收集香港市民为中国在狱中维权人士所签写的圣诞卡，并且在12月23日寄出。去年709大捉捕当中被捕的90后人权律师助理赵威，今年7月起诉任全牛律师是损害他的名誉权。该案由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立案，原定在12月22日开庭。就在该案即将开庭之际，任全牛的律师吴辉明从法院收到了原告撤诉的通知。赵威原本是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理，两个人都在去年7月被捕。今年12月5日，李和平被天津市检察院二分院起诉，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今年7月7日，天津市公安局说赵威认罪态度良好，予以取保候审。赵威在关押期间，他的丈夫由名女聘请的律师任全牛一直不得会见。任全牛在网上发文称，赵威在关押的期间可能遭到性侵。在官方宣布赵威取保候审之后，赵威在微博上多次发文说他被李和平利用，又指责任全牛在网上编造赵威在看守所当中受辱的消息。7月13日，赵威向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对任全牛提起民事诉讼，并且追索精神损害赔偿10万元。郑州公安更加以寻衅滋事为理由，将任全牛拘捕。8月1日，郑州公安发布了任全牛手写的悔过书的照片，说任全牛认罪的态度良好，准他取保候审。赵威自从7月取保候审以来，他的下落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怀疑仍然是受到警方控制。任全牛的代理律师吴辉明在声明当中说，希望赵威经历709案件的磨难之后，能够早日恢复身心健康。中国官方媒体澎湃新闻星期五晚间发布报道说，江天勇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且承认相关犯罪事实。江天勇亲属表示担心江天勇可能遭受到酷刑之后被认罪。该报道说，11月21日长沙铁路公安在巡查的时候发现江天勇使用他人身份证购买乘车，被公安处以行政拘留9日，亦都曾依法通知了家属。报道说，公安机构对江天勇进一步调查，发现江天勇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的档案，与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勾连，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报道还说，江天勇长期受境外资金的资助，炒作敏感案件，煽动访问和当事人家属对抗国家机关，干扰司法机构的办案。该报道并没有说明江天勇为境外提供什么的国家机密。 澎湃新闻的上述报道文章一出，全国各大官媒、门户网站等都有转发。此前中国内地的媒体一直对江天勇失踪的事件保持沉默。江天勇的妻子金辩玲发表声明说，家属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查抄住处亦都没有家属在场，公安的指控是莫须有的扣陷。德国检察官说，他们正在对一名12岁的男童试图在一个圣诞市场引爆一枚自制的钉的炸弹事件是进行调查。官员说，这名德国出生的男童的父母是伊拉克裔，他被指控上个月在南部城市路德维希港试图引爆一枚炸弹，几日之后又在市政厅附近安置了另外一枚的炸弹。最先报道该事件的杂志说，这名男童据信被极端化，有可能接受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一个成员的指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军机半个月内两度在台湾南北部海域上空绕行，台湾军方认为未来这种绕行可能常态化。星期三开始亦都在台湾东部外海进行反制性的导弹演习。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台湾军事投资未能够跟上台湾受到的威胁的情势，台湾应该加大军事开支，美国亦都会协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郁安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志强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一场研讨会当中表示，数十年来为武力攻台做准备一直都是中国军事投资的主要动力，但是台湾的军事开支却是跟不上它所受到的威胁，台湾必须加大军事投资才能够应对威胁。邓志强建议，台湾除了军事开支必须加大之外，亦都要考虑发展精锐部队，强化本土防御，以及是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他说，中国军力增强亦都令到美台之间的共同协作是更加重要。在中国未放弃对台动武的情形之下，美国会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避免冲突发生。万一必须面对中国的武力攻击，亦都要提高解放军对台动武的代价。五角大楼亚太事务官员邓志强表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台湾面对的挑战并不是要击败解放军，而是要避免冲突的发生。一旦威慑失败，台湾必须有能力自我防御，让中国无法取得胜利，这个亦都是衡量成功的标准。他们的目标是令到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是否在台海用兵的时候，他们会不断地告诉自己知，今日仍然是不好。在这场以回顾1995-96年台海导弹危机为主题的研讨会当中，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表示，20年前的事件令到美中两国同时觉醒，中国开始快速军事现代化，美国亦都开始加强同台湾的安全合作。易思安说，除了加强军事建设之外，中国另一方面亦都从政治上边着手，试图弱化美台合作，令到台湾得不到美国的支援。他的做法包括中国驻美大使馆人员以威胁性的电话以及是电邮，话俾一啲美国大学生知，不得参与同美台合作有关的项目。不过易思安认为，无论情势如何发展，解放军军力如何强大，美国都不会让这场的战争发生。
I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going to abandon Taiwan. I think it would go against our principles. 2049
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表示，美国不会放弃台湾，因为这个是违反美国的主要利益。这个不单止违反道德，实际上根据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诠释，这个是违法。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他还是硬生生地违背了美国在亚洲地缘战略的利益。基于这些理由，他不认为美国会放弃台湾，同时他亦都认为美国的前景将会比解放军所想象的还要光明一些。对于解放军军机两度绕行台湾南北海域上空是否有政治目的，易思安说，早在马英九政府时期，解放军军机就多次飞过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上空，挑战台湾防空识别区，这个并非新鲜的事情。他亦都认为中国这样做法会持续下去。 美国参众两院近日通过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涵盖加强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包括提升军方交流以及是互访层级在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及是军事联系，并且敦促美国恪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谨慎稳妥的处理台湾问题。中国国台办发言人亦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重复了相同的立场，表示坚决反对中国的建交国与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及是军事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郁安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对亚洲地区的言论和态度，令人相信他可能要一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而这个其中就包括了美国二战之后的主要盟友日本。川普将伙伴关系当成交易来到处理的做法，对于经济贸易多边主义的怀疑态度，都令到未来的美日同盟关系变得不太明朗。华盛顿的亚洲问题专家呼吁川普政府应该尽快传递明确的讯息，令到盟国放心。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在今个月的14号，在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日本问题专家史密斯和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卜瑞哲都指出了同盟关系对于美国的重大意义。希拉史密斯说，美国的盟友关系并不是责任，而是战略资产。而卜瑞哲就说，盟友关系使到日本、南韩和其他国家受益，但同时亦有利于美国的国防利益。专家都对于川普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特点表达了担忧。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布鲁斯·克林格纳说，川普说他喜欢不是那么容易被人预测，可能这个对于生意谈判就有效，但他觉得这种管理盟友关系来讲可以说是太可怕了。至于外交关系上效果是怎样呢？没有人可以说得准。克林格纳说，川普的过渡团队应该要尽快清晰地向日韩等盟国表示，美国仍然坚定支持双方的盟友关系。在竞选过程当中，川普曾经反复强调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这项协议受到日本的支持，并且获得日本国会通过。而另外，川普就曾经表示要日本等盟国为维持美国在亚洲的驻军支付更多费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第一个会见的国家领袖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倍晋三在会见之后说，两个人会谈十分坦诚，气氛热烈。他说他对川普抱有信心，相信双方能够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不过川普的亚太政策依旧并不太明朗。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一个研究机构报告说，中国军方显然在南中国海人造岛上竖起了防空和反导系统。报告说这个是为后续部署战斗机做准备。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亚洲海事透明项目主任格雷戈里·波林对美国之音说，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不会在有争议岛屿搞军事化，这些证据进一步显示这个承诺往好的来讲亦都是不成熟的。波林说，这些显然是武装这些岛礁的预先准备，以备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使用。按照亚洲海事透明项目提供的资料，关于在有关岛礁部署新式武器系统的结论，是有关专家对商业卫星图像进行数月分析的结果。波林说，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些排列的防空武器，既然炮管长到可以从太空看到的程度，说明这些武器相当大。还有一些看得更清楚的武器系统，最可能的是导弹防御系统。波林又说，想象一下，如果他们用地对空导弹防御外来的巡航的导弹，这样任何的武器只要能够入来就会碰上这些武器，如果你不是为了防御这些岛屿，你就不会建造这些东西。亚洲海事透明项目一直在跟踪南沙群岛的永暑礁、美济礁和柱壁礁上面的六边形结构的建筑。从6、7月份以来，中国已经在南沙群岛修建了很长的军用跑道。分析显示，永暑礁的图像还显示塔状建筑里面可能安装有目标跟踪雷达。波林说，岛上的建设 仲远远未有完成，大多数岛礁，特别是大的岛礁，譬如美济礁、储碧礁和永暑礁等，都只是被改造成空军基地。不过那里还有很多闲置的地皮，他们仍然在那里继续修建。波林预计中国会很快在那里部署战斗机和移动式地对空导弹。福克斯新闻最近报道说，中国广东揭阳港拍到地空导弹系统的部件的照片，这些可能是要运往南中国海。以上是美国之音克尔曼国务院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12年春天，英美两国之间战火一触即发，美国国会批准一项90日的禁运令，禁止美国船只出海，已经出海和停泊在外国港口的美国船只亦被勒令返航。詹姆斯·麦迪逊总统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战争爆发之后美国船只不会被扣押。麦迪逊总统认为战争一定会爆发，他知道伦敦向英国使节奥古斯塔斯·福斯特下达指令，英国外交大臣警告福斯特不要擅自做出任何妥协，他希望美国明白英国不允许美国以中立身份和英国的敌人做生意，这种政策会坚持到底。麦迪逊总统希望看到妥协的迹象，但是丝毫没有，而同时国会继续积极备战，议员投票决定扩大陆军规模，借钱以满足军费的增加。不过国会成员并不是全部都主战，尤其是联邦党人。禁运令生效一个月之后就遭到很多人的抵制。国会众议员克曼努斯·布利克向众议院递交了一份几百人的名单，都是他所在的纽约地区的选民。他说名单上的人都反对禁运，反对与英国开战。他提出禁运令60日之后结束，他们根本不可能开战，他们的陆军在哪里，海军又在哪里，他们有钱打仗吗？在准备这么欠缺的情况之下，这么快就去打仗，简直就是叛国。美国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在筹集资金的问题上一筹莫展，他从联邦党人的新英格兰银行几乎借不到一分钱。国会虽然批准可以贷款$1,100,000，但是加勒廷发现从银行里面只能够借到600万。联邦党人指出，这个刚刚说明大家不愿意打仗，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民众，如果西部的人和南方人愿意打仗的话，那就叫他们出钱好了。共和党人约翰·伦道夫亦反对战争，他提出政府如果连通过加税集资的勇气都没有，还说什么打仗？我们难道在没有军费、没有士兵、没有海军的情况下开战吗？人民无法相信。约翰·卡尔霍恩回答说，刚刚相反，我们绝对不是毫无准备，我相信开战四个星期之内，我们就能够占领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麦迪逊总统坚信英国不会改变对美国的敌对政策，他在6月1日写给国会一份密信，建议对英国宣战。麦迪逊提出的宣战理由是英国战舰在海上侵犯美国国旗的尊严，英国海军扣押并强行带走受美国国旗保护的人，英国战舰还侵犯美国水域，干涉美国船只进出海港。还有一个原因是英国禁止美国和法国以及他的盟国的商业往来。麦迪逊说，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英国无权这样做。麦迪逊还提到美国西北部印第安人的反抗，话里话外指责加拿大的英国势力是印第安人的后台。麦迪逊致密函给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要求他们展开讨论。该委员会主席约翰·卡尔霍恩两日后提交报告，建议众议院支持宣战。众议院秘密召集会议听取报告， 联邦党人乔塞亚昆西建议将辩论共注于众，但是遭到反对。美国国会投票表决，众议院79票赞成，49票反对，参议院19票赞成，13票反对。麦迪逊总统6月18号签署法案。1812年战争拉开战幕。其实就在美国宣战的两日前，英国已经结束对美国中立贸易的禁令。禁令的取消原本会更早，但是因为一系列突发事故被耽误了。当时英国商界大声疾呼，要求取消对美国的贸易禁令。他们指出，贸易禁令正在摧毁英国经济。英国首相斯潘塞·帕西亚尔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决定取消禁令，但是还未来得及宣布，就在5月11号遭到暗杀。新首相人选直到6月8号才敲定，由利物浦勋爵担任。利物浦勋爵走马上任后的第八日，英国政府宣布立即取消贸易禁令，但是因为当时的通讯完全依靠船只，所以英国政府的决定没有传到美国，两日后美国宣战了。如果1812年伦敦设有美国使节的话，他肯定会将取消贸易禁令的消息及时报告回去，但是美国驻英大使平克尼早在一年前就返回美国。美国虽然宣战，但是完全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当时美国只有大约8000名士兵，多数都在西部执行任务，海上作战能力仅限于屈指可数的几艘战舰，而英国就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最弊的是，美国人民对战争存在意见分歧，东北地区坚决反对战争，宣战的时候新英格兰教堂鸣钟降旗。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克州拒绝给本州士兵听从联邦政府的指挥。如果不是英法战争，美国面对英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根本没有希望。但是当时英国全力以赴对付拿破仑，只能够派遣很少的部队和美国周旋。美国虽然努力扩大军队规模，但是多年来美国一直不需要军队的存在。如今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人都已经年老体衰，年轻人又对战争一窍不通。麦迪逊总统任命了62岁的亨利·迪尔伯恩和63岁的托马斯·平克尼担任最高指挥官，其他将领的年龄亦都和他们不相上下。战争的兵员亦出现了问题，美国国会投票批准增加25000名士兵，但是只有5000人愿意参军。西部各州的国会议员曾经骄傲地说，西部居民会争先恐后地打击英军，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肯塔基州第一次征兵只有400人报名。美国决定首先进攻加拿大，因为美加边境上只是驻扎住2500名英军士兵。美军策划了四场战役，第一场战役由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威廉·克尔将军指挥，克尔率领2000人从俄亥俄州南部出发，行军300公里。在美国宣战前抵达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克尔奉命立即入侵加拿大。克尔率兵跨过边境，在莫尔登对英军发起进攻。但是英军早有防备，一举击退克尔。克尔撤回底特律，后面还跟着一小批英军和印第安人的追兵。虽然克尔的兵力和供给都很充沛，但总是未能够守住底特律。战争结束后，克尔因为懦弱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决，最后罪名成立，被判死刑。麦迪逊看在克尔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份上，决定免他一死。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屋企同朋友联网玩游戏，李华就在书房里面忙着写作。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Epic Fail 以及 Learn Your Lesson。
Okay, guys, there are only two enemies left. Everybody stay calm. We almost have this round won.
Larry, 你同我讲嘢。
Oh, wait. There's an enemy sneaking up behind Mike. Mike, watch out. He's going to kill you. No!
Larry, 点啊?
Epic fail. We almost won.
Epic fail? 咁即系咩意思啊?
Epic fail means an unfortunate occurrence. People say that when something bad unexpectedly happens, especially in video games.In this case, we had almost beaten the other team until someone sneaked up on my friend Mike at the last minute. It was such an epic fail.
Oh, epic fail 就是惨败。你是说你和朋友本来要赢这个游戏的，怎知被对方突袭，结果惨败。不过你说话把声是不是太大啊？我连作业都写不到啊。
I'm sorry, Li Hua. I just get so involved with these video games.
唉，算了。都是我自己太紧张呢篇论文，如果听日交唔到我就完了。It will be an epic fail.
Here, sit down. Let me show you one of my favorite websites. It's a collection of epic fails.
好啦，我都放松下啦。
Look, here's a video of a guy trying to jump over a car on his bicycle. Look, there he goes. And at the last second, he misses the ramp and he broke the car's window with his bike.
哎呀，表演飞车，最后就被车撞。好在这个人没受重伤啫。
But I'm sure he's embarrassed after that epic fail.
是啊，咁冇面嘅失败，好瘀啊。点解仲要做呢啲咁危险嘅嘢呢？
You would be surprised how many people are willing to try dangerous things like that. Hopefully, after that epic fail, he learned his lesson.
Learned his lesson? 你即是说他撞了车还要去上学?
No, not quite. I don't mean lesson as in something a teacher tells you at school. That phrase can also mean something you learn in life after making a mistake.
哦，我明了。Learn his lesson 就是吸取教训的意思。这个人真的要记住，以后不要做这些事了。我就不会跟他一样，明知道最后结果是个 epic fail 大失败，点解仲要做啊？
Oh really? I can remember an epic fail you had just last week.
唔会啩？
Remember last Friday when it was really windy outside and you were carrying that briefcase full of papers?
哈哈，咁又系，我嘅公文包冇锁好，结果里边啲论文全部都飞晒出嚟，俾风吹到成地都系，我当时就嚟发神经啊！这个都算是 epic fail, 大失策啊。
And did you learn your lesson?
咁梗系啦，我系吸取教训，每次都会检查公文包有冇锁好。诶 ，Larry， 你睇网站上边又有个视频啊，仲系头先嗰个飞车男，呢次佢要喺屋顶飞到泳池里边啊。
Wow, looks like he didn't learn his lesson. I'm almost afraid to watch.
系啊，哎呀，泳池边有堆树枝，佢唔好跌喺嗰度啊。哎呀，仲系撞到。
Yeah, it was also an epic, epic fail. And look, this kid has 15 more videos.
吓，仲有15个视频。I guess he'll never learn his lesson. 唉，真系冇用啦。哎，好啦，我要翻去做作业啦。
Sounds good. I should get back into the game. My team is probably waiting for me. I'll try to be quieter this time.
唔紧要，我会戴住耳机，一路听音乐一路写，咁你就嘈唔到我啦。
Smart idea. Hey, wait a minute. Where's my headphones? Li Hua!
Larry, 我将你的耳机拿走啊。你将就下，不要用了。
No headphones, but then I won't be able to hear my teammates.
哈，我不理啊，我拿先的。你就不好彩了。This is an epic fail for you. 哈哈。
An epic fail indeed.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epic fail。表示惨败，非常失策。而另一个就是 learn your lessons， 意思就是指吸取教训。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